所有的分析的本身应该都是围绕着商业，先了解你的商业再进行分析，你才可以真正做到有效的分析。当你做完分析以后，不希望大家卷入到一种中国式报表，越复杂越有成就感。其实真正的商业智能不应该只停留在报表本身或做报表的本身，而我们更多的应该把能量放在洞察行动，才是数码转型的最终的极致的方案。大家好，我是微软的商业分析师魏鑫，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直播。今天的主题是数据驱动业务，加速数字转型。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用数据说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倡导用数据驱动业务，加速数字化转型。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微软走在的是时代的最前沿。在公司内部，无论是我们的财务部、业务部、销售部、市场部或运营部门，我们都在践行这句话，而且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最佳实践，今天愿意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先开始第一步。大家经常有很多人会去说分析分析，但是其实分析无论是商业分析还是财务分析或数据分析，你所有的分析的本身其实应该都是围绕着商业，所以先了解你的商业再进行分析，你才可以真正做到有效的分析。所以在这一点我可以拿微软来举例。首先，微软公司是一个非常庞大一个全球化公司，那我们的产品也遍布各种各样，我们内部的一些报表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所以在分析确定分析重点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说商业模式来决定了分析的优先级。一方面，我们要把最复杂的东西做到最简单，来抓住商业模式最关键的那几个点。另一方面，我们在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为了落实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有的时候要把最简单事情做到极致化和精益化的管理。所以在分析过程当中，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讲到的一些五 W： 时间、地点、人物、干什么、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分析方法。刚才我们讲到商业模式，其实讲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的商业模式无非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渠道、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那就很明确，这就是我们的分析重点。那对于我们所讲的户，我们就要明确的知道我们的最终用户是谁，我们的销售管理是由什么样的通道来跟他搭建这样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销售人员，对于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对客户来讲粘性是最高的。所以讲到 what， 我们也可以说哪些产品畅销，哪些产品滞销，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型号我们的用户是最接受的。对于时间，那在什么时间、哪个季节产品最赚钱，哪个季节产品会滞后，所以我们的客户采购周期是什么样子，这个跟时间有关。讲到 where 跟地域，我们有的时候会考虑到，难道真的在地域分析的时候，中国可以跟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北方城市北京或者跟西藏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明确的知道它的 IT 的成熟度，包括客户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成熟度截然不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针对北京这一类的客户、西藏这一类的客户，对客户进行我们所讲的 class 的分类，然后针对不一样的种类我们进行不一样的分析。所以这就是讲到的那些 where。 那其实所有分析的最终的目的也是回到了自己的业务本身，了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分析，就是我们的 why。 那微软制定这些指标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会全球各个地区都会把一些通用的指标尽可能先控制在30个以内，所以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叫子高卡或者叫打分卡。对于这些指标来进行管理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一个管理层都要去参与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指标包含了一些利润率、员工、我们的客户的满意度，包括转型的一些转型效率。那在设计这些转型效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融合很多的一些经营性的指标，可能会把三四十个特别好的指标经过浓缩成三四个或四五个，然后再从这里面当中去挑选几个最重要的。那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和分享一下如何来制定我们的 KPI。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分析的时候，往往都是商业模式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分析，然后再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分析，才能回到分析这个动作的本身。做商业分析无非其实就是几件事情。第一，做分析是为了引导做正确的决策，辅助我们的商业模式。第二，做分析是为了驱动你的业务增长，来帮助你推动你的商业模式的成长。第三， 其实做分析是为了提升你整体的运营效率，这也是你的业务模式。所以商业模式其实是我们做经营分析的一个方向，地基它也是我们的基石，所以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讲完按照商业模式来确定分析重点后，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来确定 KPI。 真正的分析师是需要跟我们的业务的负责人坐在一起来定义 KPI，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跟业务坐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探讨有意义而且可量化的指标，这些指标我们称之为叫关键业务指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简单分四步走，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四步走的一个原则。第一，我们其实讲的叫定义指标，就是我们要定义到底什么样的分析指标对业务本身是有帮助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 idea， 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第二个要去 measure 它，去量化它，那形成一套考量的体系。那这个体系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可以不完美，但它是一个非常初心的一个版本，哪些可以考核，哪些可以量化，界定它好与坏是有目标可言，还是可以跟同期和上一个环比来做比较，所以我们来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这个指标是否可行。那第三步呢，我们会做排序。那这个时候你是对整个业务在做一遍梳理，你对业务本身在了解它的优先级的高中低，那甚至说有哪些指标是可以淘汰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取舍就很重要。在排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也会发现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些叫滞后指标，可能就是事后我才能发现的结果。那为了驱动事后的结果，那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叫前瞻性的或前置性的指标 leading indicator。 那这些 leading indicator 可能就要帮我们，就像财务人员经常讲到杜邦法则，找到一些关键的驱动因素。那我们内部经常分析师经常会讲的叫关键的决策树，找到它的 key driver。 那找到这些关键指标以后，这 XYZ 这个就叫一个成功公式，成功公式如果做好，最后的结果就应该是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功的这几个 key driver 可能要比最后的结果更加的重要，因为它更加的简单，分拆的更加的具体。做到这一步以后，最后一步其实我们愿意说做这种叫简化，那化繁为简，因为你只有化繁为简，你才真的可以把确保这个简单的事情可以确保这个执行的力度做到极致化的执行，避免这个执行的偏差。我们愿意跟大家去讲一下，你都分析好了以后，那下一步是什么？其实分析本身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其实应该是来传递你的价值，把你所发现的洞察真的传递出去。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讲可视化，其实可视化是一门学问，它也是一门艺术。那经常很多时候我经常会讲的话就是啊，始于颜值啊，忠于才华。你这个东西如果让别人看起来很难堪，没有任何的商业意义，甚至都觉得丑陋的都不想再往下去读下去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人去观赏它，或者说就没有人去利用它去发掘它背后的洞察。所以我建议说规整整齐，能够讲明白它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叫始于颜值。那第二个我愿意给大家一些建议呢，就是永远做东西不要从你的角度去出发，站在用户的角度，你的东西做得高大上但他看不懂，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从用户的角度去出发，什么样的语言他是能够看得懂的，什么样的指标对他来讲是可以让他明白的，甚至说你要加一些诠释和一些解释，那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分析的结果是易读易于理解，它才叫有意义。第三呢，不要是很酷的图，很多时候大家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炫的效果，用了很多很酷的一些图，甚至自己都没有太明白这个图能代表什么，但是就说我觉得它很酷，我就要去放这张图。那其实避免使用很酷的图，甚至说看不懂的图，你也许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图表就可以一针见血的达到你的商业目的，那这种图或这种展现或诠释才是最有效而最有意义的。最后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做完分析以后，不希望大家卷入到一种叫中国式报表，越复杂越有成就感。我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又回到这种最后一步，问自己有哪些多余的元素是可以去掉的。所以我们要做到是去掉一些多余而没有对这个商业分析本身没有意义的一些元素，尽可能给它做到极简。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真正的商业智能不应该只停留在报表本身或做报表的本身，我们不应该去了解说，我们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在说过去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而我们过多更多的应该把能量放在说洞察行动才是真正数码转型的最终的这个极致的方案。